被王稽下。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九章21节到26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纳伯的田那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西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纳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纳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抓啊来到你的面前，抓孩子为每一个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都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更多的来成长，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对你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抵挡，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凡你所说的，主耶稣，我们都愿意来改变，主啊，我们都愿意来听从，主啊，我们都愿意来顺从，主啊，谢谢你，求你把一颗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边，主啊，谢谢你，啊，求你啊，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意志也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圣经里边哈有一些话是非常的重的一些话，那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预言啊，是讲到神差遣他的一个先知去高抹了一个王，这个王呢就叫做耶户，那接着呢就命令他要把当时的王叫做这个约兰王的所有的家，因为这个约兰王是亚哈王的这个儿子，把他家里所有的人全部都灭掉了。那实际上呢这一个预言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边也讲到，就是说第25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纳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就是当他的父亲亚哈做王的时候，亚哈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就讲了一段非常重的话，这个重的话就是说，你若不悔改，神有一天会除掉你，不仅除掉你，而且除掉你的全家。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哈读到圣经上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神是一位满了慈爱的神，神是那么慈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通常我们也宣告，我们也经历神的慈爱，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上又有一些话是那么样的严厉，那么样的尖锐。所以当亚哈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亚哈非常难过，他就穿麻衣。那后来呢，神又借着先知给他另外一段话说，在你生前这祸不降在你身上，但是你死后这祸必定降在你身上。同时我们也知道哈，当我们翻开新约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边讲到，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诚恳的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相信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基督里边永远不会定罪。但是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神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讲一些非常重的话，那这些话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回转归向神。所以通常我觉得我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们本能就非常的反弹。但是当我们心里边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话很多的时候是对我们是祝福的，对我们的生命是极大的祝福。其实我有的时候跟我妈妈哈讲一些话，我觉得她讲的那话真的是让我坐在那边哈非常痛苦。然后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你这个人不真实。哎呀，那个我就坐在那边，我就在想，我这个人怎么不真实呢？我觉得我很真实，我是最真实的，表里如一。他说我不真实。他说你明明有问题，你老说没问题。他这句话就让我很痛苦。可是我仔细我坐下来，左思右想，左思右想，我发现他讲的是对的。当我接受这些话，我愿意在神面前更深的来悔改，更深的来改变，更深的求主来翻转，更深的来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个话成为一个祝福。所以圣经上很多严厉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回转，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妈还讲过一句话，她说你是内里骄傲，说你表说我表面谦虚，但是里边属灵的骄傲。哎呀，我这个听了以后，我觉得实在是咽不下去呢。第一个，我觉得他信主太短呢；第二个，我觉得怎么有人跟我讲我内里骄傲？可是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些话语里边不断的被更新改变。其实你要知道，旧约里边的假先知，你如果翻开的话，都是讲好话的，都是讲你非常平安，没有平安的时候说你平安了。亚哈王是怎么死的？亚哈王要去跟亚兰的这个国王征战的时候，他请了400个先知来跟他发预言。这四百个先知，每一个先知都跟亚哈王说，你去征战吧，你一定赢。中间还有一个先知做了一个铁牛的脚，然后在那表演说，你必定把亚兰王用这个脚把他给顶翻，你一定赢的。然后呢，亚哈王就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每一次讲的话都是我很不喜欢听的，他每次讲话我都很痛苦。然后跟他在一起那个犹大王说，你把这个先知请来吧。然后呢，就把这个先知请来了。在这个先知还没有讲话之前，去请他的那个人呢，就跟这个先知说，他说哈，每一个人都说吉语，你好不好也说吉语。 然后呢，这个先知就说，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亚哈王就说，我去跟亚兰王征战能不能赢呢？这个先知就说，一定能赢，一定能赢。然后这个亚哈王啊，就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跟我说真话呢？然后这个先知就开始发表真话，他说哈，我看见天上神在那里开会，然后呢，神就说，谁去引诱亚哈王到镇上去被杀掉呢？然后这个神灵就出来说，那个神灵也出来说，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个神灵出来说，他说，我要在他的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然后这个时候神说，你去吧，你必会引诱亚哈王把他的性命丢掉。然后呢，这个先知说，你的众先知已经被谎言的灵充满了。然后这个时候亚哈王说什么？他说，把这个先知关起来，把他下在监狱里边，让他吃不饱喝不暖，等我得胜回来的时候，我要让他看一看到底是谁对。然后这个先知说什么？这个先知说，你去吧，你如果能够活着回来看见我，那就是耶和华没有照我说话。然后那个做假牛角的那个人啊，那个假先知就过来呢，来这个打这个真先知的耳光，啪啪两个耳光。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跑到你那儿去借你说预言呢？然后这个真先知就说，那你就等着看吧。接着亚哈王就去站上征战，然后他还改了便装，然后呢，有一个人无形中射箭，一箭就射穿了他的心，他就死在车上。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相信我们是不喜欢听责备的话，也不喜欢听那个说出我们生命里边的缺点的话，那个是很难过的，真的是很难过的。因为我有经历，每一次当别人这么说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被钉十字架一样。可是旧约里边的先知常常讲的话都是责备的话。如果大家记得大卫王，当他犯罪了以后，先知拿单去见他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比喻，然后大卫就说，那个犯罪的人应该受死，那个先知就跟他说，你就是这个人。大卫在这样的责备面前，大卫就谦卑下来了。所以我自己在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期望有一个生命，就是主啊，你的话如果这是出于你的，是出于你对我生命中的光照，我愿意不管多么的难，多么的羞辱，甚至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破碎，对我们那个里边的老我多么的难过，我愿意在你面前臣服下来，因为这个是真正的蒙福的途径。当我们愿意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所以很多的慕道友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何等的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从死里复活，当你信主的时候何等的平安与喜乐，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信主。但是为什么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么样的不稳，我们走着走着就跌倒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圣经里边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也很难去传讲我们是罪人。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你还没有信主，他指着你，他说圣经上说你是一个罪人，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礼貌一点说，哎呦，你才是罪人，对吧？你不礼貌的，你可能会跟他打起来了。但是这是圣经里边非常非常真实的话语。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救赎。
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罪里边不断的挣扎，我们想成为圣洁却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明白那个救赎和饶恕可靠着圣灵能够成圣那样的恩典是何等奇妙，对不对？
我前两天哈在这个神州教会的网站上看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他这个见证是一位已经信主的一个人哈，他讲到他信主以后，他在回想他以前，他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这个讲到哈，他一直觉得他是很好的。他说哈，在1992年，我一进入商业领域之后，很快就变了，作假、贿赂、拉人下水、撒谎、使手段、彼此算计，真是无所不为，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什么都敢做。我有时心里惊叹自己居然会那么邪恶。短短的时间里，我学会了认识和利用别人的弱点，会勾引人，也清楚地看见原来人人都可以拖下水的，发现许多我从前尊敬的人其实都站在水里，我就大笑，看见大家都是坏人，反而感到对前途很有信心。于是我的目标变得很简单，挣钱发达，对伙伴公正就行。不久前还以为自己忧国忧民光明正大，现在却知道自己是贪婪和冷酷的。那时对自己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放得开，还不够坏，在这样的堕落下做了许多对不起人的事。你想想，我觉得这个认识可能还不够，但是有多少人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圣洁和我们的败坏？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亏欠神多少，我们不知道十字架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宝贵。救恩最重要的、最精华的地方，就是这一位神，这位完全圣洁的神，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救恩最宝贵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没有办法来得到涂抹，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要进入永远的灭亡，我们知道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当他的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忧伤痛悔，我们这时候才知道十字架是那么的宝贵。十字架它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救主，他救我们什么？他救我们从永远的灭亡、永远的败坏、永远的罪恶、永远的沉沦里边，他救把我们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也许有些人已经受洗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罪有没有很深的认识？所以前两天当弟兄姐妹在受洗做见证的时候，我很感恩，我知道你们信主了，我知道你们信主了，我知道圣灵感动你们，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中间也许很多人信主的人，好像对自己是不是罪人，对自己在神面前那一种需要被救赎，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认识，没有太多的认识，我们常常就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是不是？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以前有讲过宋尚杰博士的见证，他从小是从牧师家庭长大的，从小就一直在讲道。他说他在信主之前已经讲了200多篇道了，可是他说他重生得救那一天，他说他在美国的这个神学院里面，那时候1920几年哈，他说心灵里边被罪的重担压在那边，他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经历过被罪的重担压在那边，
这个只有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生里边犯过那么多的罪，这些罪会控告我们，这些罪会压着我们，这个是罪，是一个担子，罪会压在我们的身上，他会控告我们，他会，魔鬼撒旦会借着那个罪控告我们，这个罪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没有地方，无处可逃，他非常的痛苦。最后他就在祷告里边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然后呢这个送上去的博士就跟在这个十字架的后边，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血就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天上突然有一本书翻开了，这本书上写的是宋尚杰博士从小到大所有犯过的罪全部都在那本书里边，这个是真实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犯的所有的罪，从小到大神是无所不知的，每个人都有一本书，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被他的宝血洗净，没有认识他，这本书有一天神会把这本书拿给你看。他就看到这本书一页一页的，每一次翻到一页他就想起他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犯了什么罪，然后他就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就翻过一页。他说这一本书翻完的时候那个天已经快亮了，你想想这本书多厚。然后这个时候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十字架上，主耶稣那个十字架上飘下一句话，那个血一直在滴哈，留在他，留在宋尚杰博士的身上。那时候十字架上留下飘下一句话，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到那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那本书完全成为洁白的，毫无罪恶。那个时候，我想宋尚杰博士才明白。我想呢，他一直相信有一位神，他也相信这位十字架上的神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一位神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位神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赎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帮助？除非我们在神面前认识到我们是一位得罪他的罪人，除非圣灵光照我们，否则我们也很难知道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很难知道我们是罪人。当我们透过这个救赎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了。我记得哈，我最近读到一个我的一个同学哈，这个黄斌的见证。这个黄斌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这个芝加哥的这个生命季刊的这个福音大会上有做见证。这个我看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哎呀，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兴奋。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斌啊跟我在这个音乐学院的同学，但是我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孩呢。他是拉小提琴的，那他好像大概七八岁就进到音乐学院的附小去了哈，那时候我在附中，然后一个小女孩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他。那他中学毕业以后呢，就去到美国的这个John Hopkins 这里边的 Peabody 这音乐学院哈，学小提琴，然后呢拿了一系列的大奖，他最大的一个大奖拿的是这个意大利的 Paganini 的这个小提琴比赛拿了头奖，中国一共有四个小提琴家拿过这个大奖。听说前一段时间哈，有人把他们四个聚集起来到这个纽约的这个卡内基大厅哈，四个中国的最有名的哈，都拿过帕格尼大奖的这个小提琴家在那里有一场音乐会，据说是非常轰动哈。这个黄斌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他说他信主之前，我读他的经历哈，我觉得他简直是完人呢、啊。我说从音乐界出来的还有这样的完人，真是少见啊。真的少见哇！这个从小道德非常高尚的呢，他拉小提琴是为了这个造福人类，我弹钢琴是为了出名哈，成名成家。他拉小提琴是为了造福人类哈，让音乐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被唤醒或者是被激励哈。然后，但是他心里边一直非常的枯干，一直非常的黑暗，找不到人生的任何的目标，觉得人生活下去没有意义。这是他整个一生，他拿了那么多的奖，他觉得人生完全没有目标，完全没有意义。直到有一天他被带到团契里边，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唱一首歌叫归家吧归家吧，他听完那首歌他就说他八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长沙的家，一直都在流浪，在到处演出，好像就在流浪。当他觉得美国不是他的家，他回到大陆的时候也是来去匆匆，他也不是他的家。当那个神的呼唤说归家吧，他第一次明白神才是他的家，天堂才是家，所以他很快就信主了。他说信主以后哇，非常平安喜乐，非常非常的这个美妙哈，哇，从那个整个人焕然一新，非常喜乐。然后呢他就想去受洗，然后带他这个信主的那个姐妹就回台湾了，然后呢就知道他要受洗呢，就寄给他一个卡片来庆贺他哈。这个卡片呢是什么卡片呢？一个明信片，上面呢是主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底下呢有一句圣经的话，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这一笔简单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黄丁哈，他说他看到这两句话以后非常受震撼。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受震撼，你觉得这句话好像很普通吗？但是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非常的受震撼，他圣灵就启示他，他说原来我这几个月里边所经历这么大的喜乐，这么大的满足，这么大的平安，那么大的那种在圣灵里边的那种祝福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赦免。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和神不仅是享受这一位神，他整个的生命突然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说那个时候他的祷告就跟以前不一样，那个时候祷告，他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哭。他为什么哭呢？他想到这一位神为他所做的，他说那个眼泪好就不停地流下来。那个是一个他说是一个悔改的泪，也是一个感恩的泪，也是一个喜乐的泪，知道有这位神这么样的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泪是知道罪是有代价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灭亡，这是神公义的律。但是这一位神为我们成为灭亡，好让我们不会灭亡。所以他在那个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流下感恩的泪，感谢这一位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经历认识我们的罪，我们需要经历这个。所以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哎呀主真好，主祝福，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从来没有认识，从来没有明白，圣灵也从来没有光照。所以耶稣基督可能只是我们的神，他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救主。当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就像我这个同学一样，每一天跟主的关系变得何等的亲密，他真的感恩说，主啊谢谢你。我的父母都不一定能这样做，谁能饶恕一个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呢？谁能这样饶恕？你爱你的孩子有可能，但是当他背离你，当他叛逆，当他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侮辱你，当他不承认你的时候，你还会爱他吗？你还会为他而钉在十字架上吗？这个不可能吧。我也很爱我的儿子，但是当他这个 跟他妈妈比较亲热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开始嫉妒了。更不要说他有一天骂我打我，这个否定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还会爱他这个。所以你知道黄斌留下感恩的泪是那么样的，又留下喜乐的泪。为什么喜乐呢？因为在这位神里边真的有盼望。你知道世间哈，有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世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那时候交女朋友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不是中央乐团的钢琴演奏员，如果我不是现在处在这个地位，那些女孩子会不会跟我交往？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人的爱常常都是利益的，即使是父母，很多时候也养儿防老，对不对？但是感恩喜乐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信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信心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对我们的爱不是交换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超越了对他生命对他自己的爱。我们的信心就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永远不会欺骗我们，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永远不会背离我们，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会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以前哈，我们在神学院这个上课的时候哈，我们那个这个老师哈，这个讲婚姻辅导的，然后他讲婚姻辅导，他说哈，这个你要想改善你的婚姻哈，他一定要学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丈夫呢每天呢要跟你的妻子呢说三次我爱你。然后呢他就说他们教会有一个人呢，就每天都回家就照着说，早上一起床哎呀我爱你，然后中午打个电话说我爱你，晚上回家还说我爱你。说了一个月，他妻子也刚开始还挺兴奋，后来就没感觉了，你知道。然后呢他妻子有一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老是说你爱我，你都没有任何表示，你这是只是口头说你爱我，你所有的家事都不做，这个是什么你爱我呢？你说你爱我，然后就翘一个脚在那看世界日报，从头到尾。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启示一件事情，爱本身是要有行动的。嘴上说我爱你那个是非常容易的，行动才考验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爱，对不对？你说你孝敬父母，你到底为你父母做了什么？你要讲一讲，你到底是给他钱了，还是你把他接来住了，还是说你要为他存了一笔款子或者怎么样？你要有实际行动的，不能说你说我孝敬父母，这个没有任何的凭据，对不对？爱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说他爱我们，所以圣经上讲神爱世人，接着就讲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位神的爱不是一个口头上的爱，他是有实际行动的爱。我说我爱你，我可以为你上十字架，我可以为你成为一个人，我可以为你上十字架，这才是爱。爱是有行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呢？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永远的爱我们。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神，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撒旦，我们在他里边何等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是有罪的一群，我们才会明白救赎是何等的宝贵。可能我们中间哈，有些人你会觉得我还是挺好的哈，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有读过一个见证哈，这个弟兄呢去听这个讲道哈，这个牧师就说哎呀我们是罪人呐，他就觉得哎呀很不服，他从小到大都是当好学生的，这个何罪有之呢？结果那天晚上呢就跟一个弟兄在那讨论，他说我没有罪，牧师说他有罪，他是罪人那是他的事情，我没有罪啊。那天晚上就争论了很久，结果那晚上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 就被这个梦惊醒了。梦见什么呢？梦见就是在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是一个孤儿，他有一个班主任对他非常的好，就好像像他的妈妈一样，对他非常非常好，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这个班主任呢被打成了右派，他为了表示和这班主任的划清界限，所以呢他就上台呢发言的时候呢批判这个班主任，批判完了以后呢一转身就给这个班主任一个耳光，然后那个班主任呢就当时被打了以后呢就抬起眼睛哈、啊、看了这个男孩子一眼，那个眼神呢是非常吃惊的一种眼神，那个眼神就是说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他对他这么好，把他像儿子一样，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批判他他觉得情有可原，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打他一个耳光，就是很吃惊当时那个眼神。但是这个弟兄呢那天晚上呢做梦的时候呢就梦见他打这个老师那个耳光，完了以后呢那个老师抬起头来看他那个眼神，然后他从梦里边就惊醒了，一下就跳起来了，然后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第一次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内心有多少的败坏，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对不对？你想想日本人，我们所见过的日本人都是系着领带非常有礼貌的一群日本人，可是你会想象到同样的这群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隐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只是在机会适可的时候它就出来了。你想想这群日本人打着领带一见人就是鞠躬的这群人多么有礼貌，对不对？我以前上英文的时候有接触过一群日本人，非常有礼貌的。可是你能想象到这群日本人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是多么可怕的？这就是我们心里边真实的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罪在我们生命里边是非常深的，当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被救赎的时候，我们和这位神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被救赎和恩典的一个关系。但今天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信了主了以后这段过程里边，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不断的认识罪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权势，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来对付罪。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经文哈，大家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第二十二节哈，我们从第二十二节来看。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西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身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那我想讲的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约兰问了这个耶户一句话，他说平安吗？那耶户就回答说，你母亲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其实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我想也就读过去了，但是那天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启，或者有一个新的启示，就是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平安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去到学校是平安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是平安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平安的，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我们更深的从这个平安里边，我们更深的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生是蒙福的，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是有神的同在，或者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是一个被神所眷顾的一生。但是耶户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母亲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就是耶西别和亚哈王 在他们当政的时候，他们把拜偶像、行奸淫各种邪恶的事引进了以色列国，最后这个罪恶不仅没有在以色列国停止，而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成长，最后以色列南北两国就是因为这些罪恶整个国家亡国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罪恶有可能让一个国家亡国，罪恶也有可能让一个家庭完全的毁灭，罪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全然的被毁灭。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极大的警醒，就是耶户讲到一个真理，若是我们生命中有罪而我们不去对付这个罪，如果我们让它继续的发展，有一天它会毁了我们，有一天它会毁了我们的家庭，有一天它会毁了我们的人生，有一天它也会毁了我们的一个国家。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读到一个文章的时候，看到在非洲已经有1000万人死于艾滋病，你可以想象到吗？如果一个国家很小，这个国家的人全部染上艾滋病的话，1000万人可以是一个国家了，全部死于艾滋病。你说罪恶有没有可能毁掉一个国家呢？完全是可能的，罪恶有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前一段时间我读这个《疾风烈火》这本书哈，里边有一个故事，哎呀，我看那个故事啊，我是觉得怎么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一方面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呢。他就是讲到哈，有一天他在祷告会之前，那他的父母师就跟他说，有一个女的想来见你。他说好吧，那个女的就来见他，那女的长得很漂亮，然后就来见他。然后呢，那女的呢就说我有一些事情我想跟你讲讲，盼望神能帮助我。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他说他们家呢从小呢就是从这个 Puerto Rico 移民到美国哈，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然后呢很喜欢喝酒，他喝酒完了以后呢就是家里边的每一个人他都会打的，那先就打他妈妈，然后就打他们的孩子。那有一天呢他的父亲又喝醉酒了，又开始要打他妈的时候呢，他就本能的想去保护他妈，然后他就跟他妈说，他说今天你睡到我的床上，我睡在你这边，他就为了这样他可以保护他的母亲。结果呢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就侵犯了他，接着下来在很多年里边他的父亲一直侵犯他，他的父亲甚至于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他说他完全没有感觉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的父亲为了做这件事情就故意去打他母亲，所以他就为了让他的母亲不需要挨打，他就去代替他的母亲。然后他的父亲还会威胁他，所以这个女孩子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罪恶在这个家庭里边。那后来这个女孩子很早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她的丈夫就介绍她吸毒，所以她就染上了毒瘾。然后后来她和她丈夫又离婚，从那时候开始她说她基本上就是隔三天就换一个男人，隔三天就换一个男人，就过这样的生活。她最后沦落到什么呢？最后她就去了一个酒吧做这个招待，那个酒吧呢是一个脱衣舞的酒吧，结果她觉得做招待的话呢挣钱太少，还是去上去跳舞挣钱比较快，结果她就变成脱衣舞女。当她进到这个牧师的办公室的时候，她说她已经做了4年的脱衣舞女。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他心里边何等的黑暗，他渴望神。那个牧师就带他去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里边他就遇见神，后来这个女的就得救了。得救完了以后呢，他父母已经离婚了，他救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神让他去见他的父亲，所以他有一天就去见他的父亲，就跟他父亲说，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我饶恕你。他说那时刻哈，多少年来压在他身上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锁链完全就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罪恶对一个家庭是多么大的一个伤害，罪恶也可以对一个人伤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很深的警醒，就是罪恶如果我们不去对付的话，它会毁了我们的家庭，它也毁了，它可以毁了一个国家，它也可以毁了一个人。但是我们是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这些罪恶的。那为什么对付罪恶哈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色情泛滥的一个时代。你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如果想看一些什么黄色的东西，那个是非常难的，是不是？但是今天黄色的东西你如果想看它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摁一下按钮就可以了。那是一个黄色泛滥的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赌博泛滥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毒品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暴力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同性恋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罪恶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不警醒在神的面前来抗拒这些罪恶，来与这些罪恶征战，来与我们生命中的罪恶的权势来征战，我担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常常会跌倒。而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不是外边这个罪恶的这个环境，最大的一个征战是在我们的内心。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到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唯有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与罪恶的征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是在这个神州的网上哈读到了一个见证哈，也是同样的这个弟兄哈讲了一个见证。他在这边讲到，他说哈，这个他信主了以后哈，一方面他在教会里边火热的侍奉哈，另一方面呢，同时呢他又陷在罪里边。我跟大家读一下这边哈，他说一方面我在教会里边热心的侍奉，很多的人为我祷告，希望我去全职侍奉。可是另一方面，我当时也常常的陷在罪里边亏欠主，比方说我在网上卷入许多政治对骂，树了不少敌人，也犯了许多口舌之争，心里常充满苦毒和愤怒，又开始接触全美学自联的人，思考要不要投身去搞民主运动，至少对六次受难者的伸冤和安抚上做一些事，这是我多年的一个牵挂。这样也引起了一些家庭的关系的紧张，孩子出生，博士资格考试即将既未准备好，心里不免急躁，同时 有了在网上看黄色图片的一些恶行，心里更是矛盾冲突，被神的话责备，更被撒旦控告，觉得整个人都要分裂了。然后这下面讲，他说看黄色图片的事，还是一位我向他传福音的博士鼓励我去看的。后来据说他信了主，现在我去看黄色图片。我要在这里讲一个哈，就是一个我想讲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犯罪有没有什么区别。我想我信主之前犯罪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信主之后犯罪那是极大的一种痛苦和挣扎。所以你会发现，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渴望圣洁，你渴望讨神的喜悦，但是你却胜不过罪，你处在一种矛盾的挣扎里边，你处在极大的痛苦里边，你想摆脱这个罪，但是你好像却摆脱不了。这个就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一个极大的不同。你信主之前不觉得犯罪是一个罪，信主之后知道犯罪是一个极大的罪，但是外边有那个环境，你里边有很多罪的罪性，你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你在那里挣扎，你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好像整个人都在处在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里边。为什么会这样？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罪性就在我们里边了，罪性又带出了罪念。所以刚才主耶稣讲的，他说用心里边发出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这个就是罪念。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罪性产生了罪念，而罪念带出了罪行。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有罪行，但是那个罪念还在我们里边，因为罪性还在我们里边，罪性会伴我们一生之久，除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改变成灵体，这个罪性就不在我们里边了，我们也不再会有罪念，我们也不再会有罪行。但是这一生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改变成灵体的时候，这个罪性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它会一直的产生罪念。所以我们的一生会成为一个一直情欲与圣灵相争的一生。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需要明白罪性会跟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的罪念会永远在里边，我们要学习来对付罪。所以不要让这个罪成为更大更大来辖制我们。我想讲一下这个扫罗王的故事哈。扫罗王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是他没有顺服神，他开始骄傲了，所以撒母耳跟他说，他说你以前自以为小，但是你现在却是非常的狂妄，你已经不顺服神了，这是他第一个罪，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对付这个罪。接着他开始犯第二个罪，就是当大卫打败了哥利亚以后，然后呢众妇女就在那里跳舞唱和，说大卫杀死千千啊，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非常的嫉妒，说把千千给我，万万给他，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扫罗就怒视大卫，然后又被嫉妒在那里一直充满，所以他就想杀大卫，那个时候邪灵就来干扰他，然后一直在追杀大卫，到了第三次他把整个祭司城的人全部都杀光了，因为嫉妒大卫，然后最后还去交鬼，最后他就在战场上被战死了。这个就讲到哈，当这个罪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对付，他就开始第二，开始第三，开始第四。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发现我心里边常常会嫉妒人，真的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不去对付这个嫉妒，这个东西就会
慢慢的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最后它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言行，可能会吞噬我的生命，可能会让我的整个人因为嫉妒，我可以做出很多毁灭性的事情。也有可能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哎呀，那公司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姐妹，我看到她的时候，哦，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那如果我没有去对付这个感觉，第二天跟我太太吵架了，回去以后这个感觉就增加了。第三天我太太跟我说，哎呀，你真的是实在太不可爱了，你是老实忠厚，肚子越来越大，中间越来越厚。那我就对这个女孩子又加了一层感觉，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圣经上讲什么？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私欲开始有的时候，你要去对付它。如果你不去对付它，它有一天就会成为怀胎，然后就生出罪来。当这个罪长除的时候，就生出死来。怎么样呢？你就找机会跟他聊天，找机会请他吃饭，找机会向他诉说你婚姻多么不幸福，找机会向他诉说你心里面多么空虚，最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你可能婚姻就破裂，你的婚姻就变成妻离子散，你可能不仅破坏了一个婚姻，你可能破坏两个婚姻。大家要明白，我们里边的罪是要对付的。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母亲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那个话的意思中心就是讲，当罪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时候是没有平安的，当罪恶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是没有祝福的。当罪恶我们不去对付的时候，你不要想得到神的同在。罪的杀伤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让一个国家完全的毁灭，它可以让一个家庭完全的毁灭，它也可以让一个人完全的毁灭。我们中间就有过这样的事发生，就有弟兄喜欢赌博，请女孩子吃饭，最后他的家庭就破灭了。所以罪就是要去对付罪，如果我们容忍它，总有一天这个罪会吞噬掉我们。圣经里面讲哈，怎么样去对付罪，但是我这里边写了很多，我想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新人，圣灵与情欲的是相争，在我们里边有一个新人，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新人。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顺从他，让这个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而让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罪性，让我们生命里边情欲那个自我，那些属肉体的东西，最后没有办法能够胜过这个新人。这个新人的力量强大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掌握我们的生命，掌握我们的情绪，掌握我们的思想，掌握我们的人生，那个就是一个胜过罪的途径。怎么样让这个新人成长呢？就是不断的去读他的话语，不断的去渴慕读神的话语，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去聚会，不断的去顺从这一位新生命，不断的去顺从圣灵，不断的来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罪，不断的去逃避那个容易引诱我们去犯罪的那个环境，不断的与神连结，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再是被罪恶胜过，乃是成为那个地方的光和盐。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带着耶稣基督的圣洁与荣耀，而不是到了一个地方很快就被那里的罪恶所吞噬。我们要学习不断的来读他的话语，吃属灵的食物，来祷告，来亲近他，来聚会，同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圣洁公义，我们里边那个属神的生命必然会强过我们肉体中一切的权势。 我们才真正的自由。
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有个祷告好不好？我不知道哈，我想我生命中很多年都经历过这个罪的挣扎。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也许你们是很圣洁的人。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在神面前，首先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或者刚刚受洗，你需要认识我们生命中的罪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个，我想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在罪的挣扎里边，也许这个罪不是我们所说的，也许是一个愤怒，也许是一个论断，也许是一个骄傲，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里边属神的生命强大起来，不断的来渴慕他，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成为一个圣洁属神的，被圣灵充满，被新生命全然掌管，被耶稣基督全然掌管的一个生命。好吧，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如果我们觉得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默默的认罪，我们就把这些罪的重担交给他，求主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新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胜过罪的人。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主啊，就不再被定罪了。主啊，我们过去、今天、以后永远的罪，都在你里边永远的被赦免。主啊，也求你在我们的今生里边，在我们成圣的道路里边，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里边的罪。能够胜过我们主啊环境中的罪，主啊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里边，主啊因着渴慕你，主啊我们里边的新生命不断的长大，主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胜过主啊那个罪恶，我们可以主啊顺从你，过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和信心，主啊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追求主啊，胜过罪，对付罪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生命中主啊那微小的火，微小的火苗，就让我们去对付它，不要让这个火苗燃烧我们，烧毁我们的人生。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耶稣基督，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胜过，主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